好，这里是今天要来谈的是最近可能很多人都有去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叫做《沙丘》的原著小说的第一集。那其实我看到《沙丘》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是看到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原著这么有名，然后经过时间的考验，大家都还是觉得《沙丘》这个小说是很值得被改编成电影，然后被在以其他的作品形式呈现。那我想这个《沙丘》的原著小说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我一定要先看完小说再去看电影这样。然后但是第一集就是沙丘的那个小说第一集其实就已经很厚了，然后要进入那个世界观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是等我看完小说的时候，就是沙丘的 IMAX 已经下了，我是在一个普通的戏院看的这样。那先讲结论，在我某一个连假熬夜连续追完这个沙丘小说的第一集之后，我就非常兴奋的马上就去看了电影。结果呢，我在追小说的时候是非常觉得很引人入胜，很久没有这样子对于剧情啊角色就是这么的着迷，然后就是熬夜看完。但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蛮失望的，我觉得电影就蛮难看的。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小说里面看到很打动我的很精彩的环节基本上没有什么出现在电影里面。那即使这个电影的拍摄顺序跟就是很多元素都已经被具现化的展现出来，看得出来我觉得电影是非常以一个在满足小说迷的方式在很忠于原著的去呈现。但我觉得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就那个新鲜感是很低的，而且甚至就是因为那个剧情相对小说是很慢，就是才到第一集的一半而已。那所以看完之后我就只觉得说这个电影只是一个原著小说的某种插图集，或者是好像就是帮小说配了一个影片的感觉，可是作为一个电影本身没有什么新鲜感，甚至还觉得有点就拖拖拉拉，然后就是剪辑也有点混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的结论啦。但我想要先谈一下就是沙丘这个小说为什么打动我。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是看过电影比较多，看过小说可能比较少。那其实我在看沙丘的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形式是很厉害的。这个厉害是因为沙丘这个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作品的嘛。那但是我在看沙丘的时候，我很有一种好像在打电动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每一个篇章，它的篇章前面其实都短短的，那每个篇章它其实前面都会有一小段一个公主，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到底那公主是谁这样。就是它每个篇章前面都有一个像序言的东西，那是公主所写的一个叫摩阿迪巴语录，就是一个也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好像一个法典还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书籍，它揭露一段话，就每个章节前面都会揭露一小段这个摩阿迪巴语录的一段话这样子。那感觉其实很像是在打游戏的时候，就是每一个篇章你前面都会看到一些剧情引导的一些线索，那在看到那些线索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对那个游戏的内容跟进展心里大概就有个底，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游戏的调性氛围，甚至你还可以猜到一点就剧情的走向。但是即使如此，你在打电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你不会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无聊的，你也不会觉得说那个引言是一种暴雷，所以剥夺了你就是往下走的那种阅读的快感。那我觉得沙丘的小说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其实电影在上映之后，就很多人就在社群媒体上呢就会说啊，就是小心不要爆雷啊，然后是哦看完了我可以爆别人雷了这样子，把剧情的这种雷就是视为是一个就是是这个作品很重要的元素。那其实如果照小说的顺序来看的话，其实小说看一点点其实马上就爆雷了，就是因为它前面都有引述一些语录嘛，就我刚才讲的摩阿迪巴语录，然后其实从摩阿迪巴语录里面你差不多就可以看出譬如说谁是叛徒或者什么的，其实一下就爆雷了。譬如说就是那个游音，就在电影里面就是中间突然讲中文的那个角色，就其实在游音出现的前后篇章的时候，就是某一章节的语录就已经就在剧情的很前面了，可能他们都还没有到那个厄拉克斯星，就已经出现那个什么游音啊你是罪人啊你是罪人，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句子了。 所以其实很早你就知道他是叛徒。然后这个小说的叙事里面，其实尤因的自己的 OS 也有出现。这小说里面其实每个人的 OS 都会出现，只是分量比重的问题。所以其实读者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一个全知的视角。那即使如此，因为那个分量角色的那个 OS 的那个分量跟整个剧情节奏搭配的很好，所以其实你一直还是会觉得很新鲜很兴奋，就你好像知道了蛮多事情，可是你又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然后每个角色的形象都很立体，就从他们的 OS 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但每个人又有不同的位置跟他们因为在那个位置所有的一些个性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在电影里面反倒是没有呈现出来，电影比较像是一直去丢出一些新的游戏支线，或者是它很快就要带着你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而不是说某一个支线上面会有一些突破性的那种好奇，就其实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好奇感，从而你也就很难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有一些新鲜感。那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会有我的 bias， 因为我是先看过小说，我基本上知道它的剧情怎么走嘛，那又刚好因为这个电影他的那个顺序真的是非常忠于原著小说，就是真的就是截录几个最重要的片段，然后该拍的都有拍，可以这么说。所以当然我觉得不会新鲜，就可能对没有看过小说的人来说，那可能还是蛮新鲜的，我不知道。那刚刚讲的是沙丘的小说这个形式上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它明明是一个古老的小说，可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那种乐趣是跟打电动的感觉差不多，因为即便是你大概知道主线大概怎么样，然后支线是什么，然后可是还是可以在个别的支线里面会有产生很多的好奇刺激感，然后会有一些左边右边都有一些线索，这些线索最后会兜起来这样子，那个过程是非常的有乐趣跟很顺畅的。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沙丘小说的内容，刚讲形式嘛，现在讲内容。那其实沙丘的这个内容的厉害之处大概也非常多的文章在谈了，那我就讲我自己觉得很赞叹的一个点，就是那个故事的解释力是非常永恒的，就即便是现在来看，就是那个故事是毫不老旧，就其实不同星球之间的差异在现在的地球或现在人类社会，就是也可以去套用在不同的，比如说不同气候的地带、不同环境、不同文化历史的地方的某些就是国族冲突，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东西的缩影。那而且尤其小说是用一个非常迷人跟神秘科幻的方式去承载那种差异跟冲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内容上很厉害的部分。这样讲可能太抽象，就譬如说沙丘里面的设定是至少第一集啦，就是场景主要在两个星球嘛，一开始是在这个卡勒丹是有水的这种星球，就像地球这样。那后来他们主剧情发生比较多就是在他们要移到这个充满这个沙丘沙漠的这个厄拉克斯星。那卡勒丹是很多水的星球，可是厄拉克斯星相反是很没有水的星球，就厄拉克斯星的人是甚至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是水会从天上掉下来，就水会从天上掉下来就是下雨的意思嘛。那在卡勒丹这个是很稀松平常，就像我们在这个台湾这种亚热带气候也是下雨就是很理所当然，但是在这个厄拉克斯星或者说在某一些可能沙漠地带水竟然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个事情是很赞叹的这样。所以沙丘的这个第一集就是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星球之间有很多的差异这样。那小说去描述这个差异其实很细腻，而且就是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譬如说从一些就是这群主角们从这个亚崔底的这个家族，他们从这个有水的星球搬到一个沙丘的星球，他们去看到说这个厄拉克斯星这个沙丘的这个星球，他们的建筑设计很特别，然后人们的习惯也很特别。譬如说呢这边的人，这边的人他们住的房子必须要用某些特殊的东西罩起来，以免就是水分流失，因为水实在是太少了，水实在太珍贵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反而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些房子 它是很赤裸的，它没有去加盖一些特别的防水设备，那表示什么？那表示那是有钱人家，他们不需要靠这个外面多加一些这种屏障，加盖一些东西来保护水，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财力就已经可以确保他们的用水是充足的，所以这反而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一个炫富的一种手段。然后里面就在描写说，哦，这群就卡勒丹来的这些这个主角以及他的家族的人们，就是看到这些建筑的设计，然后去体会到说啊，这个星球是一个多么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像这种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的这种文化冲击的那种描述，我觉得其实还是小说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它固然有一些冲突啊、人性啊、斗争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政治性啊、资源的分配啊等等的展现，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的这个逻辑里面，它放在一个很细腻的环境差异，而且是很不知不觉就会慢慢的去建构起来，你好像仿佛也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然后感觉到是截然不同的环境，你思考的模式也会慢慢的转变。譬如说到底读者是如何慢慢慢慢的去感受到弗雷曼人的他们的强大之处在哪里，以及他们的文化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个会随着不只是角色的剧情跟对话，还会随着这种很次要的周边的资讯去慢慢的建构起来。但在电影里面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描述的，就好像如果只看电影的话，会觉得说好像不同的家族之间、不同氏族之间的冲突，好像只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血缘嘛，那本来就是不同的派系，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冲突，然后花非常多的篇幅在打来打去，然后很多直升机的镜头，其实不直升机啊，那是扑翼机，这样子就是很多扑翼机的镜头，然后就是大量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这种机器的场景，这样子。那是反而是我觉得感觉不出我认为小说里面最精彩的那种不同星球之间的差异，然后人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会有很多习惯的改变，然后以及从中可能会才有办法去放下自己的一种本位主义跟一种习以为常的，好像觉得人跟人的互动就应该是这样，可是那里面会挑战很多观念的东西，这样子。那当然其实血缘或是氏族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主题。那其实不管是小说或电影，大家都有写到说，就是主角保罗他很有意识在抗拒这种氏族之间的冲突，他觉得说为什么大家要打架，这样主角就是一个好人，这样为什么大家要打架，这样。可是在电影里面其实很大的篇幅都是用他的梦境来暗示这个血缘氏族的这一点。我讲太多的话可能会爆雷，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就总之这种把血缘氏族的这种冲突完全投射在一个女性的身上，就其实是一种很生物的、很生育功能的一种浓缩。那 我其实没有很反对电影的这个呈现，就这反而是我觉得比较创新的部分，因为跟小说有点不一样。在小说里面，保罗对这种不同氏族之间的人为什么要打架、为什么要冲突，有一些更自视上的，就是很理性的一些分析，这样子。那我觉得在电影里面透过这种梦到可能很童年纪的女孩子，去连接到生育跟血缘氏族的这件事情，是就我觉得是未来是可以期待去发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只是跟大家补充，就是说其实在保罗就是要加入那个弗雷曼族的之前，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抗拒，在小说里面有很多地方在描写说他是很抗拒之后会发生的圣战冲突，因为他一直心里面有看到那个未来就是会发生氏族之间的冲突，那他就一直觉得大家不要打架，这样子。好，那这个电影里面是描绘的相对比较少，这样。接下来我可能还是要讲一下说什么觉得这个电影很难看，就是说但电影不可能拍到小说的所有环节，所以绝对不是抱着小说的期待去看电影。但是呢就是蛮可惜的，就是说可是这个电影又偏偏的非常 好像非常想要讨好小说的读者，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胆的尝试，或者是说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没有去做这种创新这样。那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科幻电影，我其实也觉得不是特别好看，就当然也没有到非常难看，只是因为我看完小说去看就觉得蛮难看。这个难看就是说，我觉得它的调度剪接是很破碎的，就当然他很想要赶快交代某些剧情。我举一个比较不相干的例子，就是同样是科幻电影，我觉得诺兰的天能就是他的剪接调度就很美，但沙丘就是很普通。但我可能就是没有看 IMAX， 可能也有差这样子，就我下次一定会就是赶快，我小说已经在追的时候，下次一定会就是去看 IMAX。 但是就觉得沙丘的这个很多的镜头其实不一定要切那么碎也可以吧，就一定要切的那么碎吗？那虽然很多的场景就是沙丘的很多单一场景画面很有美感，就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画面就有些蛮有美感的，但是整部片的调度的节奏、剪接的节奏、整个串接起来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节奏上的美感。举一个可能不太相关，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诺兰天能相对来说，不管是在可能短中的就是比较短或比较就是相对在长点的半小时或一小时做单位，或者整部片做单位，我觉得天能都是很漂亮的一个处理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沙丘，我觉得其实它单独作为一个作品也没有特别好的部分。那我会对于看过原著，然后知道它的原著改编之后，我最主要的批评会是在，我觉得电影实在是太着重在打斗了，那花太多的时间在描绘打斗的场景，那太少去凸显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星球的人到另外一个星球，就是去感受那个环境，跟那个环境上面有很多的人造物，那人造物会因为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等等的物质条件而有不同，那这个差异是很震撼的这样子。那好，那我觉得太多打斗了，可是沙丘的打斗有很精彩吗？虽然我没有看很多打斗或者是这种冲突场景的片，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单纯讲打斗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小说写的比较好。那如果有看过电影的人可能会知道说，就是其实电影里面也有讲到说屏蔽场，就是卡勒丹的这些亚崔迪家族的人，他们不是打架的时候都会有去启动一个身体旁边有一圈光环这样，那是屏蔽场就是附着在人体上。那电影里面也有讲到，就是那个屏蔽场是不能在沙漠里面使用的，因为如果你在有沙虫的这个地方的那个环境里面使用的话，屏蔽场本身就会引来沙虫。那电影的后段也有演到说，那个保罗后来遇到弗雷曼人嘛，然后要加入他们，然后可是受到挑战，就是要先跟弗雷曼的一个勇士打赢了才可以这样子。那小说里面在描绘那场打斗的时候非常的精彩，在于其实因为这些卡勒丹来的这些亚崔迪的人，他们有用这种屏蔽场的习惯，就他们在打架的时候用刀剑砍来砍去的时候，是习惯身体的外围有一层这种像保护罩一样的屏蔽场，所以当他们来到沙漠来到沙丘的时候，没有办法用屏蔽场的时候，他们在打斗的时候反而会慢一拍，因为平常如果剑刺到你可能他会先被屏蔽场挡住，可是如果你没有屏蔽场的话，那你就会直接被刺到了。那这个慢一拍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跟那个弗雷曼人打架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慢一拍，那这个慢一拍其实就会很像感觉是在防守，就你好像一直在防守，可是其实你又比人家强，所以就会被敌人视为你好像在放水，你好像在挑衅人家，你好像在玩弄人家，就为什么你要一直防守跟躲开，可是你不攻击。但其实这是因为保罗他是从卡勒丹来的，他一直习惯是有屏蔽场状况下去打架，所以实际上这种肉搏战的时候反而会慢一拍。那这样子的内容在电影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就那个屏蔽场的有无，就当你会看到说他之前打架的时候屏蔽场，后来跟弗雷曼人在沙丘打架的时候没有屏蔽场，这个当然看得出来，可是因为没有屏蔽场而慢一拍这种习惯上面的改变，然后导致对方以为好像你文化上面你是不是故意在嘲弄我们，这个东西是在里面是拍不出来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反而是在小说里面看这个打斗的描写，我觉得还比较有深度，在看电影的时候反而就觉得还好这样。那我对于打斗的场景 描绘的太多，然后很多的机器飞来飞去，然后打架，然后烧东西，巴拉巴拉。就这部分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太多，应该把时间拿去描绘一些其他可以去凸显出文化跟环境差异的那种小环节，哪怕只是几个卡勒丹人的，比如说皮肤的皲裂啊，因为可能比较干嘛，或者是去舔一舔嘴唇啊，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渴啊，等等的，哪怕是这种，就是我现在只能够想到这么肤浅的一些环节，我觉得都会让这个从卡勒丹到厄拉克斯星，就是你才会更有一种，我跟着这些角色们真的踏入到一个叫做厄拉克斯星的沙丘的星球。我觉得这种转移到那种沙丘星球的感觉是很弱的，可是在小说里面是很强的一部分。那我想，这个世界上的观众，就当然也有人是活在比较沙丘的地方，比较没有水的地方，但应该也很多人是，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是可以正常用水的，不会到比如说没有看过雨啊这种程度。那我就会觉得，其实把观众带入那种沙丘的星球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必须要说，就是。即便电影只是这个小说的一种好像动态影像的插图集，即便它只是这样，也已经非常珍贵。就譬如说，其实我看完小说之后，为什么会马上冲去看电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看，就是沙虫到底会被具现化成什么样子。然后我在电影里面看到沙虫的时候，我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在看小说的时候，脑内就会一直有一些幻想，这样，那有一个很震撼的视觉承载，就是。这个在这个荧幕上面看到那个大沙虫，我还是觉得蛮感动的，就觉得哦，那我今天就睡得着觉了。就我前几天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看这个《沙丘》这个小说，一直看到沙虫，然后就是觉得好神秘、好吸引人。然后终于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个哇，真是长得很大只的沙虫，这样就觉得还是蛮棒的。这样子在这一点上可能就做蛮成功，因为我想大部分的电影可能在改编小说的时候很想忠于原著，但是。结果还是很不讨好，就是小说的读者这样，因为大部分的观众可能从小说来的，那所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做到一个可能勉强及格的程度吧，但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忠于原著是一个比较没有创新、没有创意的做法啦。然后我觉得，即便是有些创意失败了也无妨，因为毕竟如果是。故事精彩的部分，我在小说里面就看到，何必看你电影再演一次，而且还演得比较慢这样。但是有一个环节是我在看小说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可以变成这样。就电影里面有一个让我非常赞叹、非常惊艳的一个小地方，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那个男爵，那个就是在至少第一集的剧情里面啊，就男爵是一个坏人嘛。那这个坏人，他躲过了那个，就是公爵，不是就是本来用毒气想要把他们毒死嘛，但是那个男爵就是逃过一劫嘛。那在电影里面有拍一个场景是，那个男爵泡在一个很像血的一个池子里面，然后在疗愈自己的伤口，这样，然后是一个非常猎奇的场景，因为男爵本身就是长得非常的吃肥，然后长得奇形怪状，然后泡在那个。血很肮脏的那种污水的里面，可是那个其实反而是在，就是让他重新恢复一些能量，然后有一些长得也很特别的仆人在帮他打点一些事情。那个真的是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那个场景会长这个样子。那因为，大家知道水或者是血，因为血液里面也是有水嘛，在厄拉克斯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水是最重要的，所以男爵泡在这个。血水里面、污水里面，而能够把他刚刚所受的一些战斗里面的伤害去疗愈，然后那画面又拍得这么的猎奇，可是又这么有说服力，那一小个那小那一幕就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是电影里面我才看到很有创意、很惊艳的部分。我看小说的时候，这个部分我没有特别的感觉，这样，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部分。那最后， 就刚刚就是有大概讲说，好，我觉得电影蛮难看，然后可我觉得小说很好的地方在哪里，然后电影是如何的侧重某一些我觉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环节，然后漏掉了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把比较好的部分留着。那讲完了这些之后，我最后是想要讲几个我觉得小说里面很好的地方。那这些很好的地方是希望可以让只有看过电影的人可以因为这些补充而让这个故事在你的心中更有一个立体性。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说，就不管电影好不好，其实它本来就不可能会处理到原作的所有环节嘛。那有一些东西搞不好它后面会拍，譬如说一些弗雷曼人的，或者是关于保罗男主角的他的妈妈，就是那个杰西家，他所从属的这个贝尼杰瑟瑞德这个学校，这部分可能都是之后的电影还会继续拍的。可是有一些部分是电影的剧情的时间线也已经走完了，那所以电影之后可能不会拍这些部分了。可是这些部分里面有一些小说的环节我觉得很棒，所以这边完全应该是不会爆雷到之后的电影内容，那只是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补充几个点。其中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亚崔迪家族会在厄拉克斯星失败的治理呢？就他们为什么会被这样被背叛之外，就是他们还就是也不得民心这样子。而在电影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有一个叛徒嘛，那其实不是。小说里面其实有描写一些很有意思的环节，譬如说我们有看到就是亚崔迪家族他们有在厄拉克斯星那边举办一个会议嘛，一个宴席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弗雷曼人来，然后他不是朝着公爵的桌子吐了一个口水吗？然后本来那个亚崔迪的那个人就是气死了，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吐我口水，就是很不尊重。但马上就旁边就有人解释说，没有，吐口水是一个尊敬，因为在这个星球水是如此的重要这样。然后大家就也对着这个桌子就是吐了一口水来，这样好像歃血为盟这样子。那在小说里面对于那个会议，就是那个晚宴，其实有另外一个描述就是他们讲到说在办那个会议的时候，就是他们延续了某一个有钱人家的在办这种仪式的时候的一种用水习惯。就他讲说在那个长桌上面每个盘子都放着一壶水，然后长桌上的水呢，那个其实已经足够让当地的贫苦的家庭用上一年多这样。然后门廊的两侧都有灌洗盆，那个公爵就觉得很奇怪啊，就他们外地来的嘛，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浪费这个水。那个管家就解释说，哦，这个是当地的习俗啦，就是每个盥洗盆上都有一排毛巾架，那来参加这个宴席的客人，他们进来之后就会礼貌性的在这个盥洗盆的水里面就把手浸一浸，然后朝地上泼几棒，然后再用毛巾把手擦干，然后再把毛巾扔在这个门边的地上这样子，就积水上面。那在宴会结束之后，那个乞丐就会在门外去乞讨那个毛巾拧出来的水。那公爵听到这个就觉得这是他可能的风格，就是另外一个氏族这样，本来统治这个地方的氏族。他说哇，怎么这样子做了这种人能够想象最下流的这种举动这样。所以公爵非常的生气，他就说应该要禁止这个习俗这样子。然后那一场聚会里面每个来讨水的乞丐都可以得到满满的一杯水，他们不需要去拿那个地上已经被有钱的邀请的客人这样去的那些去拧出那些水，或者就是用他们剩下的那些脏水这样子。那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慷慨，然后非常进步，好像禁止一些陋习。可是其实当下那个女仆是非常的失望很愤慨的。那因为就公爵就发现说，哦，可能是因为其实这种看起来很陋习的部分其实也承载了某一些利益关系，就是这个女仆可能会把这些水再拿去卖掉等等的。那如果稍微对于这种不同的文化或是殖民的治理有一点点历史认识，或是大概听过这种故事的人就会知道说，虽然这个新来的统治者可能有一些所谓进步的观念，或是他想要帮助这种穷人或是受压迫者，但因为既有的利益结构就是长那个样子，所以你做这些事反而会惹一些民怨，那这个民怨就是你统治的危机，你就可能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挑战。那在小说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点到为止的治理危机的这种很小的这样子的一个痕迹。 那同样是在这个亚崔迪的家族被推翻之前，就在电影里面，我们也是只看到哦，就是有一个叛徒，然后一夕之间，然后好像就有人就暗算这个主角啊，然后就开始就是门户洞开啊等等的。可是其实在小说里面有一个铺陈是，在被推翻的前夕，那个杰西家就是那个公爵的太太，她就发现说，怎么会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公爵身边的人，他们怎么就是在互相吐苦水，然后甚至还喝醉酒，然后大声嚷嚷这样子，然后有一段 OS，就是杰西家有一段 OS 是这样讲的，我觉得很迷人哦。他是说他当他看到这些自己的这些人马里面，然后大家好像在互相抱怨，然后喝醉酒的时候，杰西家就 OS 说啊，他们正在变成传说中的前宇航时期的人，那些迷失在太空里的行星搜索者，也就是太空漂泊者，他们厌倦了手里的枪，永远在搜寻，永远在准备，永远没准备好。就是这个，就是杰西家当时看到这个军营内的人好像有一点小混乱的时候，他内心就有升起了这种不安的感觉，他们好像变成了某一种。这种太空漂泊者永远都在准备，永远都没准备好。那这个也是为后面的这个后来被推翻的埋下一个伏笔，这样子。那这个是一部分，就为什么亚崔迪家族的治理失败，在小说里面有这么几个铺陈的环节，想跟大家补充。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杰西家在这个小说的前面的环节是占比是蛮重的，然后也讲了一些我觉得很可以凸显我刚刚。提到这种星球的文化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然后想引用几个名言，这样我觉得小说里面，这个小说就是真的是把角色的对白写得非常非常好，那个对白里面就是有高度的政治性，所以看得很紧凑，很精彩，这样。那像是。那个杰西家有被一个人问说：“你为什么不让公爵娶你？”然后杰西家就反驳说：“让，怎么会用让这个词？”他说：“煽动别人，让别人遵从的意志，这样做会渐渐使你蔑视人性。这种手段用在什么地方，就会使哪里腐败。”那其实，在这个他们的那个堡垒被，就是推翻之前，杰西家是有被怀疑是内奸。然后另外一个好沃兹就是瑟菲，他也是，就是有受到这个公爵的指示去怀疑杰西家这样子。那但其实公爵根本就他打从心底是没有去怀疑杰西家，只是他想要让敌人以为他真的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去怀疑这样，所以他就是叫身边的人去怀疑他老婆这样。其实也不是他老婆，他没有真的去就嫁给他这样。那可是公爵是有偷偷的跟儿子说，就在小说里面。是有偷偷跟儿子说啊，这事情哪一天如果变康的话，你要记得跟你妈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这样，就小说里面有个很曲折的这部分啦。那总之就是，豪沃兹就是公爵身边的金算师嘛，那他就是奉命要去怀疑杰西家，然后所以他就真的有去跟杰西家对质。那杰西家就也跟他吵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最好不要怀疑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要待在适合的地方，才能过得最好。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自己在大局中的位置，毁掉位置就意味着毁掉这个人。然后就对豪沃兹说，就对瑟菲，他说，在所有爱戴公爵人之中，你我两人的位置最能毁掉其他人的位置。就这一段话也是很精确、很精炼的，就去描绘说啊，这样子一个资源庞大的氏族里面。然后他身边的人，男人、女人，然后不管什么样关系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张力，这样。那另外，有一个杰西家的 OS，我觉得也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可以去凸显那种文化的冲击的，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到这个堡垒的时候，就是有要选一个管家嘛，那叫梅帕斯，在电影里面有出现。然后在讲到这个血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梅帕斯讲了一句话，他说。身体里面的水都够少了，怎么可以让这个血轻易喷到空中呢？就他们在讲关于这个对血的恐惧啊等等的时候，这样，然后杰西家有一段 OS，小说里面是这样写，他说杰西家注意到这个梅帕斯的态度跟用词，他就突然深刻的 体悟到说，哇，这弗雷曼人是把血称作是身体里的水，那他再一次的感受到水在厄拉克斯的地位高到令他觉得压迫，就是有一段描写这个杰西加内心的冲击的一段话，就是血居然是以身体里的水这样子去描述。那 这些部分都是电影的剧情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管是这个亚瑟蒂家族的治理啊，或者是杰西加的一些名言，以及他到这个星球的一些内心的 OS。 那可这些部分我觉得其实都是仔细想想会觉得跟整个剧情扣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深度，而且会前后呼应的内容，所以就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补充。那最后我就以一段就是已经在电影里面已经领便当的这个公爵他的一段对厄拉克斯心的一个描述来做结尾，这样也是就也当做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的结尾。就公爵还没领便当之前，就是他有对他的儿子就是主角保罗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厄拉克斯还有一个优势我差点忘了说，在这里香料无所不在，你呼吸的空气里吃的食物里几乎都有香料，我发现这能形成天然的免疫力，使暗杀手册里面一些常见的毒药失效，还有因为必须珍惜每一滴水，所以食物加工的一切都受到最严格的监控，从酵母的培养、水根栽培到营养化学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无法用毒药大批消灭这里的人口，别人也同样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们，厄拉克斯使我们变得光明磊落了。那这个已经领便当的这个公爵的这一段话就拿来当做今天节目的这个结尾。那今天就是从沙丘的这个电影小说，然后穿插着就是一些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个人对电影的觉得很难看很失望的这个心情，然后以及我觉得小说的形式的厉害，内容的厉害，然后我觉得电影挑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不认同的方向去着重，但是有一些我很惊艳的赞叹的小地方，然后最后是想要帮就是只有看过电影的人补充几个，就是脑补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小环节，那也许可以让这个大家会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些乐趣，然后最后引用公爵的一段话。那还是再讲一句好了，这句话也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面，那其实我也有点忘记到底在小说是以什么样子的脉络出现了，可是我觉得很适合做一个 summary。厄拉克斯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沙漠出智慧，城市出教养。那就非常期待之后再继续看沙丘的小说，以及期待之后沙丘电影继续拍下去。那我想不管要花几年才拍得完，我应该都会继续把它追完吧。好，那就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